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准风乐坛，我是老如，
我是老林，
继续跟大家聊最新的影视作品。
那个如火如荼的奥斯卡颁奖典礼，这个已经结束了啊，
过去快半个月了，
真的是，对，一如既往，其实真没什么人关心啊。
啊，
但是你不得不说，今年其实是奥斯卡的一个大年，
是，
就是有奥本海默和芭比这两大重量级的话题作品同台竞争，然后最终是以奥本海默的胜出而告终啊。
对，
但其实其他几部影片呢也都是可以算是独当一面的很有话题性的作品啊，都不是那种拿来凑数啊非常政治正确的那种无聊作品。
嗯，
对，所以鉴于我们这个奥本海默和芭比都已经出过长节目了然后包括那个坠落的审判也都聊过了最佳剧，
哎呀，
那我们就今天跟大家聊聊几部我们觉得值得一说的其他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吧。
对，你看我们都有先见之明，三部大作，虽然芭比没获什么奖啊，但是都聊了。对，
是。
然后刚才说的奥斯卡这个关注度越来越低，这的确是这个新的时代，大家对于电影需求吧，电影审美这个需求变化了。其实从早年我们开始看奥斯卡直播，包括关心奥斯卡，比如说那时候还有周黎明啊这种影评人对奥斯卡反正熟悉的，当时还做解说呀，做各种解读这种时代过去之后啊，现在大家看奥斯卡的心情和手段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基本上很少看直播了，因为可能也是不方便，另外就是对结果可能期待度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所以这个最终今年2024年这个奥斯卡结果出来之后，大家也觉得可能还是叫令人信服，就对我来讲叫令人结果令人信服但是略显乏味就是现在是这种感觉，
毫无惊喜，所有的奖项感觉都是可以猜中的，然后有点分猪肉的感觉吧，略显乏味的一届，但是影片质量确实都还是不错的。
对对，然后尤其奥本海默和芭比之前大家预计有一个激烈的 PK， 但是目前结果出来一看说哎呀，奥本海默完胜，芭比可能这个只拿了一两个小奖，这个就结果我觉得还是比较公允的。这个不知道林老师对这个结果
再度证明了奥斯卡是老白男保守主义把持着的一个奖项。
哎呀，这个你看，这个总是奥斯卡每次在颁奖的这个结果上，总会有这种批评和各种的这个所谓的角度的这个对他的社会议题的这个解读，所以在我看来，奥斯卡如果用我的视点去分，每年就你从奥斯卡这个开始颁奖以来啊，尤其近几十年来，近二十年吧，他每年的那个题材上的核心的就那几类，我自己看啊，一类是重大历史题材，什么奥本海默，对吧？辛德勒名单，对吧？重大历史题材，对吧？我们国内也是啊，就这个分法。第二个是少数族裔电影，比如说韩裔的、华裔的。包括去年那个《瞬息全宇宙》也带这个特点的，包括之前韩裔的电影不是大火嘛，甚至《寄生虫》都带这个。然后女性主义议题是这几年特别突出的，而且包括我认为《瞬息全宇宙》在某种程度上，它能在去年获那么多的奖，也跟这个议题有很大的关系。今年就更不用说了，有《可怜的女人》和这个《芭比》尤其这个《芭比》虽然没获奖啊，但是它的影响力，我认为。已经非常非常深远了，甚至在《可怜的女人》这种所谓艺术片出现的时候，好多人会把它评价为暗黑版的芭比，就这种描述都能让这个所谓芭比议题能够在社会议题上或者社会讨论度上就是不输于奥本海默。然后还有一类就是国际视野，你看《寄生虫》啊，这一类的电影，包括《堕落的审判》甚至俄乌战争的两部纪录片，在我看来都是国际视野。你这四类你如果总体来看的话，几乎囊括了奥斯卡所有的这个排片的门类，甚至
对
多重
交流，还有种族话题呢，
对少数族裔在我看来就是种族话题的一部分，就是他们的黑人、韩裔、华裔都是这，在我看来都是这一个，所以当这四类互相交叉的时候，总会出现大爆款，出现大爆款，比如说女性主义和国际视野或者少数族裔交叉，就是《瞬息全宇宙》大爆款，对吧？这
是
那个《寄生虫》也是国际视野，加上那个某一种少数族裔吧，或者是这种社会热点议题完成的一个大爆款。所以你就从电影这个门类来看，电影这个艺术来看，奥斯卡提供的不是为了关注 电影为了艺术贡献了什么，而是电影为了社会贡献了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奥斯卡就是一个叫茶余饭后讨论社会的时候讨论一下，哦，这个电影反映了什么社会议题的角度，而不是这个电影为艺术、为电影艺术、为整个人类艺术提供了多高的这个艺术标准和这个维度，那可能真的不一样啊。所以我自己预感，虽然国内现在对奥斯卡可能有某种程度上的敌意啊，这个或者是叫抛弃，但是奥斯卡依然在未来很长时间时间以来还是会很流行，因为他一直在关注社会最广泛的议题。这个议题包括刚才说的这四种，甚至还有可能未来更多啊，比如说人工智能议题。其实在我看，可怜的女人这个有一点点偏那个人工智能，但是完全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说啊。但是我自己觉得
可怜的东西，
对，可怜的东西，对。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在未来可能在某一些当人工智能领域开始大火的时候，可能未来会形成这种议题的电影，但现在还没有。先不管，但是这就是我认为的奥斯卡的意义。所以今天可能重点我们聊三部片嘛，一部可怜的东西，这个叫暗黑版芭比的，还有一部是利益区域，重大历史题材的，还有一部就是留校联盟，留校联盟比较特殊，它是很标准的美式的怀旧电影，我觉得这个有点当年非常 old school 非常老式的那种情感温情向的教育题材的电影啊。
然后可怜的东西获得的是最佳女主，然后留校联盟获得的是最佳女配，然后利益区域呢获得的是最佳国际电影。然后此前呢，可怜的东西是获得了去年的威尼斯金狮，利益区域获得是去年戛纳的评审团大奖。由此也可以看出奥斯卡跟三大电影节的这个联系是越来越紧密了。之前的寄生虫也是拿了戛纳之后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影片，然后现在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会有人感觉说这个三大电影节似乎成了奥斯卡的前哨站，会有这样的那种本末倒置的，非常让传统影迷非常大跌眼镜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其实也倒也没有那么的夸张，只不过两者的挂钩会越来越紧密，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奥斯卡会有越来越强的走向国际化，走向一个非美国本土的那种国别电影奖项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限制吧。对，
对，因为奥斯卡本来也是一个大舞台嘛，所以我觉得这两年国际电影节，就是那个艺术电影节的所谓优秀影片经常会参加奥斯卡的选拔，也是想从它的利益收入呀，包括它影响力来讲一个很好的展现。当然对奥斯卡来讲，人家也是叫多元化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我都多元化了，我都接纳了，对吧？我可以让这个东西在我这个场子里边玩得更好。对，所以这是人家那个叫利益权衡啊。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就
我觉得叫求新求变，就是不能单纯就是那种美国一群老白男们，
对，
然后这个单纯只是自己小圈子里面评一个奖项。
对，
其实现在他们那个就是评审团，也或者说那个评委会的人数扩张的非常厉害，然后以及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电影人们也都纷纷加入了那个学院的这样的一个评奖的，就有投票权了嘛。之前我们看到还有华人很多的演员和导演，包括像陈可辛啊、吴君如等等的，这些都获得了投票的这样的一个资格。所以它整体的可能在国际性国际视野上会越来越强烈吧。
对，
那我们还是开始聊那个可怜的东西吧，兰斯莫斯导演的这部作品。
对，然后这部作品其实在颁奖之际之前，大家的口碑和所谓的期待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当然国内的情况比较特殊了，国内是能看到资源的，所以其实这个片子是一个标准的，在我看来是个艺术节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尺度和它的所谓的艺术的含金量啊，就是它高于奥斯卡。对，然后在奥斯卡这个语境之下，它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这是非常非常，我觉得是非常难讲的。它跟《寄生虫》还是不太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本身是一种很有挑战性的这个语境。和这个作品，他能不能在奥斯卡上拿奖，这事本身是不确定性非常高的。 但是呢他最终是让 Emma Stone 拿到了第二座最佳女主角，第一座是 La La Land 嘛，爱乐之城。然后这个其实在很多我自己看到的评论里边，大家对这个结果只能说是幸福度较高，但是对这部电影的批判度要远远高于这个女主拿奖的事。对，
这部片子在国内也是引发了比较大的一个争议吧，主要的争论点就在于说，一个男导演伪装女性视角来拍摄一部女权电影，但是骨子里呢还是男性凝视的那一套，就是不是荡妇就是女神，本质上还是在消费女性身体。然后男导演拍女性主义电影就天然有一种原罪在，你们男的真的懂女性主义是什么吗？所以这个片子我很难表明我自己的态度啊，好像你除了批判他之外你很难选择其他的态度。但其实从影片本身来说我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这种天马行空的充满这种癫狂的绚烂的视觉画面，我首先其实是被这个东西所吸引的嘛，因为之前李安老师也说宁可犯错也不要无聊，至少在这方面啊，我觉得在画面上在布景上它是不无聊的。至于它的表达内核是否是那种充满男性意淫的一种伪女权表达，女性要通过性解放的方式来达成自我解放，是不是另一种男性的规训方式，一种故作大度故作前卫先锋的姿态来对女性主义进行一种亵渎和调侃。我觉得这种批评意见本身没有问题啊，但它仅仅也只是一种批判角度。那是不是只有一种路径呢？那是不是一个男性导演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自由去进行这样的表达呢？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讨论的，当然女性也可以有自己的自由去批判这种让他们感受到被冒犯的并且非常不舒服的所谓的女性主义电影，我觉得也绝对有这样的一个批评的一个权利。对，这是我对他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吧。
对，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引起很大争议的一个起点可能是两重的，一重是跟这个导演有关系，一重是跟他的表现手法有关系。这个导演刚才可能没有提嘛，兰斯摩斯他之前有几部非常非常有名，包括在奥斯卡上也有斩获的这个作品，一个比如说2015年的龙虾可能大家都听说过，2018年的宠儿呢，那是他的大爆款，那是他最终
对
成为大家引人注意的吧一种视觉风格和整体的他的艺术表现力的一种证明吧。然后这个导演也是艺术创作的巅峰期，这个拍的这部可怜的东西也是根据一个在苏格兰非常有名的作家他的原著改编的。对，所以这些元素可能给了大家包括 Emma Stone 的加入嘛，这些元素给了大家一个非常高的期待，就是它有非常强的主题性的东西，就是原著提供的主题性的东西，同时又是这个优秀的导演和 Emma Stone 的合作。尤其 Emma Stone 在这个片子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叫话题，就是 Emma Stone 在里边的大胆的尺度性的这个表演，就是简单说就是冲着拿奖去的，冲着非常各种奖项去的那种大尺度表演，当然，最终受到剧烈的批判也是因为这里边的大尺度表演它的恰当性和里边的内容本身的恰当性的冲突。
所以就是兰斯莫斯之前会有人调侃他说是他是电影节做题家，就是他非常懂得电影节的口味和趣味到底是什么，然后以及如何利用一些社会议题当下最热点的女性话题这样的东西作为佐料，同时呢非常风格化的一些镜头语言的设计，标志性的那个鱼眼镜头，然后以及我在这部电影里面能看到一些就是德国表现主义的那种风格在里边，然后非常的大胆，非常的前卫，看起来非常的前卫，有种那种蒸汽朋克加那种加上一些怪诞风格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吧。对，我会觉得，讲实话，我对于兰斯莫斯导演的本身影片，他以前的那几部影片我大部分都看了嘛，包括龙虾， 包括那个宠儿，我觉得他是一个在思想性上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导演。我觉得他的所有的这些电影在主题、思想主题的表达上都是相对比较浅显的，但他更多的着力点其实是在他的风格上，他在他的视听语言上，在他的画面置景上。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还是肯定他作为一个风格导演的一个个人表达，但是我实在不觉得他对于思想性的层面上会有多深刻的、多深入的这样的一些表达和呈现在。这是我自己对于兰斯莫斯这个导演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吧。其实我对他没有特别的好感，但是他的电影是值得让你对，如果想要在视觉上有所冲击，在想象力上能够带来一些小小的经验感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看一看他的电影的。
对，所以这个导演在之前那个宠儿的那个作品里边给大家带来的视觉上的新奇感，为什么在这部作品里边又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大家批判的对象？我觉得好多人说这个可怜的东西是叫形式大于内容，但是在我看来，电影很多电影吧，你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评它。就很多电影都叫形式大于内容，但是在艺术上，在艺术理论上也有一个叫形式就是内容，你分不开的。所以这是兰斯莫斯他作为导演的本身非常优秀的那一面。所以抛开这个优秀的一面，然后我们看看他具体内容上讲什么，讲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引起大家这么强烈的批判。
在这个问题之前，我其实想问一下老卢，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或者说你有没有感受到这部电影其实是对于女性主义的某种冒犯，或者说它是披着女性主义外衣的一个纯男性意淫视角的这样的一部电影？你能感受到它的这种，或者说你能理解很多女性观众被冒犯的那种心理吗？
我能理解很多女性观众被冒犯的心理，但是我完全不认为这是一个男性导演打着自己就是要就怎么说要反驳女性主义，甚至说要按照自己男性凝视的视角去完成一部所谓他认为的男性就是所谓的啊男权视角的东西的这样一个作品。我觉得如果这个导演这么想，那他肯定知道在好莱坞现在这个语境下他也肯定死掉了，肯定死翘翘了。而且 Emma Stone 这样一个女演员甚至制片人，他不会接这样的项目，一定是在这部电影里边有非常明确且强烈的女性主义元素，让他们都觉得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先锋性的、艺术性的、可开拓的主题的电影，然后通过刚才说导演的视觉风格的加成，一定会成为优秀的作品。而且这部电影从它的主题设计上来讲，我觉得它是有这种非常明确的指向的，就是在女性主义、女性成长这个话题上是有明确的指向的。只是说在女性成长这个议题的解析和完成的这个桥段或者设计上，很多女性觉得女性不是这样成长的，但是你认为女性这样成长是导演自己的或者叫男性自己的这个意淫或者想象，但是女性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真正的交锋点并不是这个电影拍的企图，而是最终落笔呈现的时候大家对这个结果不满意，我是这么看的啊。
我觉得很多人的争议点就在于说一个男性导演要拍一部女性成长的电影，就通过女性要性自主、性解放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完成自己所谓的女性解放或者说女性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追求，是一个非常男性意淫视角之下的某一种呈现吧。就更多的希望更多的女性成为某种性自由的，然后性道德沦丧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群体，然后让男性拥有更多的机会，并同时给女性催眠说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女性观众觉得特别难以接受的，或者说有些话可能女性导演来表达的话可能她的冒犯性没有那么强，但是你作为一个男性导演的话会去揣测你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会去用一种就是更阴暗的角度去揣度你的真实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吧。
对，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关于女主角她的性别议题的话题，或者讲以性为核心的成长路径的话是不是成立的， 或者说他最终完成的这个是不是可信的，在哎，我觉得这种片用可信来形容可能就不太合适，但是的确在人物的这个逻辑上，或者叫主角的人物角色的成长之旅吧，这个角色上你还是得有可信的这个逻辑才能完成这个角色嘛。对，然后刚才说到那个说你这个男性怎么能拍我们女性作品，这个说法也有一个叫标签叫性官僚主义，就是你用一种叫你有权利我没有权利这种叫标杆去评价一个男导演不能拍女性主义作品，这就叫性官僚主义。反正现在这种说法大家都能找到标签，对吧？你说我这样，你说我性别凝视，我说你性官僚主义，对吧？
你一个白人导演凭什么拍我们黑人题材的作品？这个也是各种政治正确之下的一个导致的一个尴尬的处境吧。
对对。然后我自己对他最不满的其实是，我看完整部电影之后，我觉得里边对于性主题的，你不管是性解放、身体政治，还是女性自我性启蒙这些话题，他最终在电影的后半节，尤其在妓院啊这些地方要体现的某一种所谓社会环境的社会学批判性的东西，我觉得他想写但是略过了，或者叫他写的不是特别的准确，以至于让大家觉得他依然是一部只关注在性行为本身的一部电影。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在我看到最后结尾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很满意的，就是他依然回到了一个叫性别对立的话题。就是这部电影你拍了到后半节已经走向了，比如说你看到了底层人民的痛苦啊，一个所谓的上层人看到了 底层人民的痛苦，有点那种阶级的观念了吧，对吧？一个人成长到一个终于意识到有阶级观念的时候，这也是很大的成长进步嘛。但是他又回到妓院的时候又变成了一个叫我还是以性的方式来去解来推进我的这个所谓成长观念的时候，他的这种社会性已经非常狭窄了。最后回到了她的第一任丈夫那儿的时候，最后还是把她第一任丈夫当成一个性别对立的话题来去处理了。我觉得这种写法就特别的狭窄，她本身的容量和可探讨度是非常非常广的，但是她最终自己把自己框在了性别对立这个议题上，所以我觉得她被骂在某种程度上是活该。就是你想讨好谁，你想搞性别对立这种议题，但是你最终还是落入了一个所谓自己给自己设的圈套里边。
因为他最后的一个结尾是其实看起来是非常保守的，就是他最终回到了他的所谓的精神上的父亲那里，就是那个威廉达福演的那个角色身边，然后还是父亲的怀抱比较温暖，然后还是第一任所谓的这个未婚夫的这个性观念到性别观念比较先进，然后两个男人，一个所谓的精神上的父亲，一个所谓的丈夫身边来完成，然后以及继承了父亲的大房子，最终这个三口人以及和这个前任丈夫前夫把他改造成一只山羊，然后一家人古古怪怪的生活在了一起。我觉得很多人会批判说这样的一个结局处理是非常保守式的，回归到一个传统男权为一种皈依或者说为一个归宿的这样的一个伦理处境当中去了吧。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很多人不满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前面看起来非常的先锋，然后我要获得我身体的自主权，从伦敦到巴黎到这个轮船上各种一通冒险，最终还是要回归父亲回归爹身边，这个真的是太保守了，或者说太不先锋了，太不革命了吧。
对，而且好多人就也看到了里边非常潜在的叙事，就是这个女性在前半节用性的探索的方式吧，然后自己包括要在马上结婚之前要私奔，然后接触更多的社会面，但是他大部分都在船上看书，然后看的书的时候已经看得津津入味，甚至他的那个男人就要把他书扔掉，然后这种情节就展示出来一个女性要获得自我成长的时候那种局限性，就是她只有在船上跟看一些所谓的作品然后她的社会的
对，难道不是体现的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某种占有欲吗？不希望女性在精神上智力上得到启蒙，然后获得独立的内核精神的这个自我。
对, 对，他想写的就是电影里边展示出来的是你说的这个观点，就是你看一个女人想精神自由，她想读书，结果这个男人就出来成为她的这个反面，就是压制她的力量，这是一个叫性别对立的议题吧。但是在很多的批评者眼里边，一个女性的成长，她的所谓的英雄之路啊，男性有英雄之路嘛，但女性也有一个叫英雄之路，成长之旅，她的成长之旅，她接触的社会，她的成长，她所对抗的力量，最终完成的这套成长之旅，其实是在这部电影里边相对会比较单薄，跟男性英雄主题的电影比相对会比较单薄，就是因为他的对抗性就在他那几个男性的那个点上，就是这个其实会让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的刚才说主题狭窄，包括它的局限性的那个地方，甚至说里边很多的就算跟男性之间那个性关系的描写和所谓的场面，运动场面吧，这个拍法也是拍的特别的，你说丑陋不堪吧，人家是艺术表现手法，但是它的确在功能性上显得有一些戏吧，显得功能性和艺术表现力都不足。你比如说我们老说那个色戒，人家的每一场戏的那个功能性是非常非常明确，人物心理状态、人物情感表现转化都非常清晰而直接，删掉任何一场戏都是不合理的，都是不连贯的。但是这部电影有些场面戏的那种功能性和必要性，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没有那么必要，所以有的人才觉得它更多的像一种剥削的那种电影的那种效果，就是故意的展露一些性场面，以惊世骇俗，以讨取某些所谓的眼球，但是他是不是对电影主题完成度有更好的表现，有更充分的表现，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啊。相比较而言，这个电影的服化道的层面上的表现力是足够清晰、足够强烈且足够有完整性的。你看他的服装里面有非常多所谓的那个升职符号的东西，比如说他身上穿那个遮皱的衬衫，然后有一些中间可以打开闭合的那种波浪形的那种所谓的遮皱吧，甚至还有一些性器官的那种非常清晰的这种暗示的东西，甚至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这跟当年我看异形那个灾难片太空灾难片非常像，里边也有很多这种所谓的符号性的东西。这部电影也是在它的符号道层面上有大量的这种议题的符号，是非常精彩的，是非常表现力非常强的，所以让你觉得他有点德国表现主义的东西，我觉得这种就很强。甚至他有些特效的中间有些很多特效的场面，让我觉得现在特别像现在的所谓的人工智能时代的新 ACG 时代的这种画面，对他的有些东西还是很前卫的。
对，所以我会觉得他整个电影像是一部预言性的片子吧，因为他的布景的那种景片感特别强，特别像一个发生在一个舞台上的故事，各种绚丽的那种装置艺术性的，就是一边在船上行驶，然后天上还有缆车，然后那个大海以及天空的那个颜色，就是有一种奇怪的联想，就是为什么在看兰斯莫斯的时候会联想到韦斯安德森的感觉，就是很多那种高饱和的这样的一个呈现，以及在就是艾玛斯通的那个角色贝拉的成长过程，我会意外的联想到那个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的那种感觉，就是看着他如何从一个婴儿状态快速的成长，通过冒险，通过阅读快速的获得一些还没有嚼烂的很多的知识，然后慢慢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成为一个相对有思想、有自己的决断力的、有自己的一个独立表达和行动力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的成长过程吧。我觉得可能从兰斯莫斯的角度来说，他会觉得非常冤枉，就是我明明想要呈现的是一个女性到底是如何通过这样的一些历程成为一个独立女性的，你们却说我这部影片是一部非常反女权的这样的一个电影。
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好多人可能的确有点过于的误读了这部电影。但是这部电影如果你总体上来看，它是一个预言电影，更是一个思想实验。所谓思想实验，就是这个电影有一个强设定嘛，就是他的胎儿的大脑进入到这个成熟女性的这个身体里边， 然后相当于他从一个纯婴儿的状态进入这个身体，然后一步步成长。所以他里边在很多很多场合里边，包括跟男性的关系，包括自己的欲望探索，包括后边的成长，都是在我看来更像一个思想实验，一个经过没有经过社会规范、
嗯、
没有经过所谓叫性别压迫的女性啊，她一步步怎么成长出来，然后甚至在过程里边是挑战父权制社会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他后边他里边有大量的惊、
嗯、
让男性惊世骇俗的所谓的叫不礼貌的行为，然后甚至有一些在后半节他成为妓女之后，他的身边的男性对此表现出来的极大的这个厌恶也好，极大的这个痛苦啊，对他这种堕落啊展现出极大的痛苦。在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时代的这个男性完全接受不了这种成为妓女的这个身份，也是一种调侃。他调侃的就是男性对于女性的不管从身体到他的身份上的一种认知。但是还是说这种认知是原小说里边就已经提供给的，但是原小说有更多的关于这种社会规范也好，或者甚至社会环境的批判讨论是在这部电影里边被消除掉的。比如说书里边啊，就是有一段是他在妓院之后，他跟老鸨说为什么是我们妓女接受身体的检查而不是来的嫖客，因为中间有一段情节是那个妓女要接受身体检查嘛，他说为什么是我们接受检查而不是来的嫖客，然后妓院老板说，哎，你说的对呀、啊，那咱们也是让这些嫖客来，每次来之前都要做身体检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是出钱的那些嫖客挑选妓女而不是相反，那后来老板也说，那说的对呀、啊，那我们也让那个妓女来挑选嘛，这也是那个。所以他在后半节会就是书里边会经常有这种思想实验的东西来试图去对社会环境、
这个电影里面也有，
对，也有。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在主题上还是说他统一回笼在性别这个议题上太多了，他就算有这个他也是在中间个别的地方出现了一些零星零散的东西，在我看来当然我每次有这种点的时候我都会会心一笑，包括在那个船上看书这一段，很多那段我都觉得会心一笑，我都觉得啊，这个女性这个主角在挑战父权制权威和挑战父系社会的时候，她的巧思就是刚才说那个大脑设定，大脑和身体这种反差设定做的巧思还是非常好的。这也是为什么兰斯莫斯喜欢这个小说，应该从20年前他就买了这个小说版权要改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个设定真的非常非常好尤其在现在当下这个语境上，你去做一个所谓思想实验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看起来我们两个直男对于这部电影好像还颇多赞誉啊，我希望这个大家这个理性讨论吧。
我觉得我刚才说那段书里边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我看的，因为这个书没有在国内出版，我是从另外一个博客听到的。我也欢迎大家去听那期博客，那期是乒乓台博客的最新的一期，它的主题是让2023年的 Poor Things 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打回原形。他就是那个里边的一个主持人叫于适、也是一个翻译家，他读了那个原小说，然后他就从原小说的角度大肆批判了这部电影。然后我觉得这期他们做的挺好的，因为小说国内看不到嘛，然后他能从这个维度去讲的话，有非常多的视角，尤其他们是两个女性讲的，能够给大家提供启发。我们两个人大概从我们的角度，男性也好，或者从我们的认知的角度来讲，给大家做一个汇总和提炼吧。然后这部电影我觉得可看性是很高的，但是我看之前还是也在群里说嘛，我不一定能看懂，我当时有这个担心，我当时说我不一定能看得到这部电影，但实际上这部电影是非常好懂的，哪怕它发生在一个工业时代的弗兰肯斯坦这种主题下的电影，但是还是比较好懂的。只是说它所体现的社会议题的复杂性可能大家不要小瞧，不要觉得这就是一个性别对立的电影，不是，它可能有更多的元素。当然我们需要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可能能看得更明白一点吧。
行，那关于可怜的东西就先聊到这里，那下一步我们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利益区域吧。对，
利益区域、
这个、
我不知道林老师你是怎么看的啊？我看完之后我是集结称赞，我是觉得我好久没有看过一部在电影艺术这个层面上让我觉得耳目一新的电影了、
嗯，
同时还是一个重大历史题材，你知道吗？
嗯，
风险还这么高。
我的观感跟你是相反的，这三部电影里边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利益区域》，
是吧？
就是对这部电影我有着复杂的情感啊。首先直观上是没有那么喜欢，或者说没有什么感觉。
嗯，
就是我们已经看了太多的纳粹集中营题材的电影，
嗯，
关于奥斯维辛的电影，各种角度的，像《钢琴师》呀，
嗯，
《辛德勒的名单》呀，《美丽人生》呀，
嗯，
以及包括阿伦·雷乃早年的《夜与雾》啊，朗兹曼的《浩劫》等等这样的一些纪录片，
嗯，
所以我们对于奥斯维辛的了解，可能比对于我们自己国家发生的那个十年浩劫还要了解的更多，
对。
讲实话我就已经有点厌倦了，就是你要拍成情节剧呢，像辛德勒的名单那种一堆左派学者，还有像戈达尔这种说你们好莱坞就会搞这种自我感动的情节剧，
嗯，
这是对于奥斯维辛的亵渎和消费。然后呢就拍像利益区域这样的电影，又有人会说为什么不好好讲故事，为什么不好好塑造人物，对，就是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哇，导演真是找了一个好角度，这个拍法真的很高级，所有受过一些艺术训练的有着良好艺术素养的观众都会明白，就是怎么讲比讲什么更重要。当然我对于这个说法也是有存疑啊，有时候也会陷入到一种寻找讲述角度的这种军备竞赛里面，各种刁钻古怪的切入点，以期待获得这个评委的注意。对，所以我就是觉得利益区域的这个创意确实不错，大部分电影都会把视角对准奥斯维辛内部讲述里面如何惨绝人寰呀，然后但是我们没有想过这里面也有军官也有工作人员，那些人是住在哪里的呢，那我们就把视角对准他们，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讲述方式。于是呢全程我们就看不到这个奥斯维辛内部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只能看到纳粹军官这种一家人他们的中产阶级生活，河边野餐，草坪聚会，然后奥斯维辛只作为背景中出现的烟囱，大围墙背后的屋顶，以及各种军官鼻子里喷出来的烟灰骨灰等等这样的一个存在。对，就是我能理解他要讲什么，但是你全程都给我看这个，一方面我觉得无聊，我已经知道你要干什么了，你全程只给我看这些细节，试图让我去脑补，我的注意力没有办法一直集中在这里面，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刻意，就是明明纳粹军官都身在其中，你就故意拍一个大特写，把背景故意屏蔽在外，然后各种精巧的设计，我觉得除了承认你的创意巧思像一个精巧的现代装置艺术之外，我记不起任何的情感，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老如你轮到你了，大肆赞美。
对，这个利益区这个电影的确在当下这个环境里边是非常不讨好的。什么叫不讨好呢？就是关于你就像你说的那个所谓的重大历史题材的电影，已经奥斯维辛这种电影已经拍的比我们自己了解自己国家历史都要更熟悉了，他再出这样一部电影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疲惫的，非常有就是没有观看欲望的电影，说实话。这个是很现实的，就是你看完那么多，每年都要，你就重大历史题材的特点就是你过几年你就要给我拍一部同样主题只是不同视角的电影的话，我看的时候我的心情并不会那么的开心，并不会那么的愉悦，甚至说我的观赏欲望并没有那么强。但是我还是要说利益区域除了像你刚才说他的视角很独特，他拍出了这个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外的一个小家庭的那种叫大历史背景板上一个小小的区块，跟这个历史看起来关系也不大的一种视角的那种特殊化处理之后的这个所谓的好处之外，我自己有一种对这类题材的一个新的，就可能也人到中年了，新的认知的这个趣味，就是我这两年连着看了两遍吧，《朗读者》。就是那个凯特温斯莱特演那个朗读者，他也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叫以视角取胜的一个讲述重大历史题材的电影，而且视角甚至是有挑衅性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挑衅性的。但是这部电影我看完之后，我看了两遍，因为我觉得他还是真的拍得挺好的，但是我看完之后我其实对于这种情节剧式的以这种爱情主题或者某一种情感主题为主的情节剧式的拍法，我已经觉得有点 不可接受了，或者过时了，或者叫我的情感不想投射在这个情感里边。所以我特别想看一个不想投射情感的电影，那这个电影就是利益区域完全满足我，就是我对这里边的人我不投射任何情感，我的冷静，我的残酷性的这个历史对给我的所谓的体验，还有我对这个历史事件的某一种的体验，冷冰冰的这种体验，甚至死亡体验，都在这部电影里边完美的体现给我。尤其是它的艺术水准我看来也是非常高的。首先它的叙事上它完成了一个叫大历史上的一个小碎片，这个碎片就是一个纳粹军官的家庭，这个家庭是他们整个的故事的发生地的核心，几乎啊 90% 以上的故事的发生地的核心，家庭里边怎么吃饭，怎么去养孩子，怎么去晒床单，怎么洗衣服，偶尔有一个集中营里边的一个穿着破烂衣服的人来帮他们去刷个地啊，让你觉得哇，这是集中营，而不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温暖如春的一个家庭的生活，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啊，这些都会给你带来很强的一种反差感。这个反差一方面是通过这种叙事角度来写，另外一方面是通过这个家庭在拍这个看起来很平和的，看起来很温馨的家庭生活的时候，从声音上一直传来巨大的噪声，这个噪声包括烟囱的声音，包括那种轰鸣的机械声，包括人群中吆喝的声音，甚至枪声，这些都是在所谓历史的大背景板上它通过声音的方式去展现出来。这些你其实很新吗？也并不新，但是它当它组合成在一个这样的一个重大历史题材的这个系列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独特性，它的议题是我觉得非常足以震撼的。尤其是这部电影还玩了一个花活，就是当他在最后要完成这个故事讲述的时候，一个军官，纳粹的最集中营的这个负责人，要在黑夜中要离开这个大楼的时候，他转身一回头，故事画面切换到了当下，也就是最新的2020年代，在这个废墟已经变成博物馆的时候，一群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擦洗地面，然后这个此时当年的那座历史大楼已经变成一个博物馆，里边有各种婴儿的鞋子堆成一大堆，然后各种衣服堆成一大堆，然后这些博物馆都构成了历史的记忆，然后他们在里边工作，然后画面又切回来，这个军官也就在1940年代那个军官继续往下走。我觉得这种历史感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震撼力的。我自己对这种题材一直在期待有更好的表达，但是更好的表达这一部是我找到了。但是这个片子其实没有获过什么大奖啊，我目前看到的好像它没有获像奥斯卡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奖项，也没有获得很
国际最佳国际影片嘛。
对，也最佳国际影片算是一个不错的奖项，但是对他这种
戛纳这个评审团大奖
也还行吧，反正不是那种最大奖，所以他不是那种叫完全意义上让所有人都惊艳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非常惊艳，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在这个表达是在这个表达层面上。尤其是他的这个巧思也太简单了，你理解吗？他这个巧思也太简单了，简单到就是一个反差写法，把日常生活拍得特别的美好，种花养菜然后养孩子，然后同时在大背景上他的男人要出去要杀人，而且研究怎么让这个毒气室和焚烧炉更有效一些。哇，这真的我觉得我们缺乏这样一个勇气，缺乏这样一个环境去让更多的中国的观众对自己的历史有更好的表达，尤其电影啊，电影作为一个这种大众传媒来讲有更好的表达，是因为我们缺少了一个一层一层进入到直到像利益区域这样一个电影的境地。我们连那个辛特勒名单，连那个刚才说那个两读者这个情节句式的拍法都还没到的时候，那更谈不到走到利益区域这样一个局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当然林老师可能已经厌倦了，没关系，我觉得还是我是很推荐大家，如果没看的话还可以看一下。
对，我觉得只能说这是一个分众的世界，每一种拍摄角度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观众啊。但是在这个电影节体系当中，它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吧。对，我单纯只是觉得我看太多类似的这种 奥斯维辛题材的电影吧，不管是那种直面的戏剧性的，还是像那个纪录片纯纪录片式的呈现，我都看得已经非常的厌倦了。而这个电影我会觉得它其实还挺刻意的，就是
对
有一种非常导演
非常标准的
得意于自己，
对对对对对，非常标准的冷静和审视啊，就是这种是他的一个特点。哎，对，我插一句，其实今年奥斯卡里边还有一部没有被大家关注的电影，就是《伯爵》。这个片子我也没看，我准备接下来看，因为这是搜集资料的时候，我发现这部电影是我喜欢的一部电影，就是这个风格。它是什么设定呢？它就是一个，当然这个导演是一个智利裔的导演啊，他拍的这部电影是当年在智利的一个总统。叫皮诺切特，可能人很多人知道，他是智利的这个政治家和军人，也就是军政府的领袖。他的这个原型的这个人呢，是创造智利经济奇迹的那个人，就是一方面是军政府啊独裁统治，同时也是经济腾飞的这个专制政府的统治者啊。韩国熟悉韩国的人很了解啊，这种设定。那个
朴正熙啊，
对对对对，
什么全斗焕啊，
对。然后这个导演他叫拉雷恩，他拍的这部电影最大的设定就是这个主角皮诺切特是一个吸血鬼啊，就是已经活了500年，然后就想死，然后就这时候出现了一系列这个驱魔或者捉鬼的设定，然后能完成这个所谓他想死的这个设定的时候，展开了一系列拉美魔幻主义式的情节。啊，我觉得哇，这是我喜欢的电影啊，这是我就法西斯主义，这个皮诺切特啊，作为一个吸血鬼，如何在他自己的所谓的领地里边吧，然后完成他自己的这个最后人生使命啊，带着一种历史的审视的视角啊，然后又有一种疯狂的幽默感啊，然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但这片子口碑也评分也不高啊，豆瓣才6.9分吧，但是这个设定我很喜欢，对，我会回头会看这个设定。同样还是说这个重大历史题材，也有像刚才说的这个伯爵这样的电影啊，但也不只有这个利益区域。
反正就是我现在真的是觉得各种拍法各种角度的电影我已经麻木了，没有很难就是再刺激到我说哇这个角度非常的特别，就是这种监离效果的也好，那种拔到上帝视角完全冷静静观的那种几千年历史的底蕴的这样的一个客观视角去看待这片土地，这些东西就已经
疲惫了
好吧，知道
了
你要干什么，好吧。反倒是像《留校联盟》这样的电影，这三部作品当中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
是
留校联盟。
我也是。你说从情感的角度来讲，留校联盟的确是我觉得很喜欢的，就是从电影这个角度来讲我很喜欢的电影，甚至这个电影因为它过于的叫旧式，就是太旧式审美，它反倒让我想起来我当年成长期里边成长阶段里边非常非常喜欢的死亡诗社啊这类电影的那种影子。他的这种拍法特别的传统，视觉风格也非常旧，就是他的胶片感做的很旧的这种胶片感，人物设定也非常的旧，很传统的情节剧主题的一个成长电影，师生关系，哇，这而且它里边的很多的桥段也丝毫没有现代性，就是所谓的性别议题也好，或者是有一点带着当下主流话题的东西，没有，它就像一个怀旧电影，就是我怀念我当年上学的时候遇到一个刻板但温情的老师啊，就这种女人写
是的，
叫什么偷心换阿尔帕西诺那个电影叫什么，
闻香识女人，
闻香识女人，对对对对，当年
死亡诗社，
对对，就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个我作为一个中老年男性在审美趣味偏好上日渐的保守和退步，
这是很正确的评价，我觉得
对对，但是感受是不能骗人的，我就是现在越来越喜欢这种老派的电影，我觉得整部影片充满了那种怀旧气息，像上世纪80-90年代的那种电影啊，以至于我看的时候我也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年代，到底是什么发生地，
1970年，
但其实影片对已经说明了，对，有1970年在 波士顿郊外的一个寄宿学校嘛，然后一个孤僻的老师和一个家庭不完整的学生之间建立的友谊，主题也是超级古典。那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电影呢？是因为这是一部关于中老年老派的固执的知识分子如何和这个世界进行和解的故事，跟我的这个个人心境实在是太贴合了。
哎呀，
对，
和世界和解。
嗯，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段落，就是两个人一起去波士顿的一个博物馆去看古希腊艺术，两人在一个陶罐上看到了一个春宫画，然后老师就说了一段话，说人类历史的进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每一代人都觉得那些反叛苦难还有放纵是属于自己时代的，但人类的每一种冲动和欲望从下流到高尚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上演，所以当你因为一件事情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或者是无聊就决定放弃的时候，要记住，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你自己或者是当下的局势，你必须要从过去开始。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研究，同时也是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做出解释。对，非常老学究的 一番话。然后学生说，你看你只要添点色情的东西，讲些大道理就很容易理解。就是很一个很过时的很爱讲大道理的老师跟一个现在很聪明的一个学生之间的那种小互动，充满了那种小火花，以及后面老师遇到了一个明显比自己混得好的学生的当年的同学的时候，然后那个学生帮他说谎打圆场的那场戏，然后那个学生就问说，你为什么要对他撒谎？然后老师就说，因为我知道他会乐于见到我变成一个失败者，而且还回到自己的高中，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可能会跟每一个以前的同学讲一遍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他没有资格知道我的近况。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台词吧，都会让人觉得心有戚戚也好，或者说会心一笑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很多人说佩恩的电影很鸡汤，但是目前来说，佩恩的电影这种人生感悟式的电影会越来越少看到了，因为它太传统了，太过时了，快老派了，但是确实对我有比较大的吸引力吧。对，我以前其实就还挺喜欢看佩恩的电影的，包括《杯酒人生》啊，
对对对，《
后裔》啊，《内布拉斯加》等等的。他很不像是一个美国导演，甚至我觉得他有点像一个日本导演，特别像板垣瑞二的那种感觉，就是给失败者的人生唱挽歌，
对，
给那种就是经历值负数的人给他拉到正数，就是那种导演，就是细节很丰富，剧本很巧妙，然后无数的细节隐藏的很多的文本回味悠长的那种余韵，对，就其实还挺动人的吧。
对，他喜欢写人生况味电影嘛，就把人生的某一种真谛融在这些角色的成长历程里边。所以这部《留校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在我看来，它也像一部公路片。虽然它没有公路片那么明显的这个架构啊，那么明显的所谓的一直在路上这种感觉，但是其实它有非常标准的公路片的这个写法和逻辑。比如说他要经历不同的这个场域，所以场域就是地点，然后从学校到波士顿，到路上遇到了这个那个他们做厨师的那个女的黑人女性的那个他的这个妹妹家啊，类似这些他都是有路上的非常明确的这个标底的。然后呢，同时在这个路上遇到的人，包括刚才讲那个厨师女性，她的人生轨迹，她的人生的难题，还有就是跟那个男老师，就是男主有暧昧的那个女老师的那个故事，去他们家参加聚会这种故事，都是在旅途中，人生旅途中会遇到的人，一些遗憾，包括这个黑人女性她的儿子死掉对她的创伤的体验和治愈，她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人生，所以打引号的人生旅途，就是公路片这个模式里面完成的。这也是这部电影，它虽然是师生主题，但其实它是一个人生主题。但是那个男孩的成长表面上是一个小男生的成长，但同时也包含了这个老师自己的所谓心结，或者说自己的自我治愈或者自我疗愈啊，包括这个女的这个黑人的厨师她的自我疗愈，这些所有都集合在这个电影里边，都像人生的旅途一样完成的。所以他的电影经常会给我们一种叫人生就是旅途，然后我们就在旅途中遇到的人啊遇到的事给予了我们某种力量，然后让我们坚定的让我们再活下去的这种感觉。
对，然后总是看似有一点希望，看似有一点亮光的时候，那个亮光快速的熄灭，迅速的就是打脸回去。就是当他感觉哎，这个酒吧的这个老板娘好像对我有兴趣，对我挺有好感的，然后俩人正这个调情呢，然后下一幕就把老板娘站起身跟身后的一个男人抱在一起拥吻。对，就是就全是这种情节，以及到结尾的时候其实也挺怅然若失的。你前面看了一大堆，会觉得哎，这个老师跟这个学生似乎建立了还挺深刻的情感的，但是最终老师要离开了，就是这个学生似乎也没有，他也做不了什么，他最终也只能让你一个人自己上路，然后你自己的人生只能自己一路走下去，就是这种感觉吧。但是在这个结尾的之前，其实确实又让他对于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理解，他带上了一种新的不一样的心情去上路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中老年知识分子打开自我的一个过程吧。对，
其实这种电影让我想起来我高中的时候看过，电视上看过一部叫中年危机心灵鸡汤电影，叫相约星期二，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这本也是一个书，这个书后来改成，
我知道那本书，
对对对。然后这种片子在我当年在高中要考大学这种深刻的痛苦之中，就是自我认为深刻的痛苦之中，看到这种中年危机心灵鸡汤电影还是非常感动的。哇，人生是什么样的，我要解开人生的真谛的时候看这种电影。那这其实在很多时候这种电影给到的就是抚慰作用，哪怕说它最后不是一个大团圆，但是它体现的就是抚慰性，尤其对于我们心灵逐渐干枯的中年人来讲，找到一些心灵抚慰的电影是非常难的，太难了，你知道吗？就是很多这种浮夸的试图做心灵鸡汤的都太廉价了，太廉价了，所以能找到一部能稍微滋养一下我们心灵的电影太难了。这部电影是
对
是有的。
所以我对于佩恩的电影的感受就是它好像一张泡泡垫，就是你那种快递里面的那种可以捏的那种泡泡纸，你落在上面，它的各种细节就噼里啪啪啦都爆开来，然后同时也会给你生活有一些缓冲，就是对于佩恩的电影的那种感受。但是其实也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冲击，但是确实给你疗愈和抚慰的这样的一种功能吧。
还有像今年花月杀手啊，过往人生啊，我们花月杀手我们聊，过往人生聊了，都没拿奖嘛。
对。
所以只能说花月杀手我看了，但是的确不好看，就是中间最好看的是伪纪录片那一部分。我觉得最好看是那一部分，其他都不太好看。对，所以还是觉得
他可能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让我们一贯以为这种印第安人都是非常穷苦的，非常愚昧的，
对
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然后他会告诉你说原来他们其实很有钱，他们曾经就是
假如他们很有钱，
对
他们的生活会怎么样怎么样啊？这种设定挺好，但是拍的比较乏味，对，这很那个什么。然后今年马上现在三月底嘛，马上会有刘晓联盟和宫崎骏的长片，最新长片在国内上映，应该是今年如果四月份的话应该都能看到。所以这也算是
对坠落的审判也要上映了，
对，这两部奥斯卡的获奖影片，一个最佳剧本《坠落的审判》，一个动画长片宫崎骏的可能也会上，所以这个如果上映的话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宫崎骏这个片子不知道好不好看啊，可能也到时候再说。但是今年还有一个插句题外话，就是还有一部纪录片竟然豆瓣的那个条目没有了，我还很惊讶，就是今年获奖的这个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也是讲乌克兰战争的马里乌波尔的20天，竟然没有条目，让我觉得神奇啊。去年那个还在呢，去年那个纳瓦尔尼也是去年的最佳纪录长片，
对，
也还在呢，怎么这个就没了，就很奇怪。俄乌战争啊，最近也是
可能
这个不好说，反正大家知道就行了，可能都能看到，对，
可能跟我们的这个主流宣传口径和方向不太一样，
对，
所以就、
这个、
就还是保险起见。
对，所以这个今年奥斯卡美国小说，我再多说一嘴，就美国小说这部电影特别像我们最开始 节目最开始聊的，就是奥斯卡怎么评奖、怎么多元化的时候面临的压力，然后如何去吸引这个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创作者的时候那个困境。美国小说写的就是这个事儿、一个出版行业，一个黑人作家，然后莫名其妙就被这个成为评委，然后他为了觉得说我们不要刻板化我们的黑人作家，他就写了一本特别恶心的小说，结果这个小说还成为白人世界大家赞扬的对象。就这个这种其实都是在美式的政治正确的环境里边出现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娱乐性也好和故事性也好是挺强的，但是呢可能的确在国内这个语境下就是怎么说共鸣感没那么强吧。对，大家看个乐呵也就够了。
对，我们不关心，我们不在意我们有我们的这个金鸡奖我们有我们的热辣滚烫，有这21条。
对，我们这几部、
就是、
一部都没做呀，这节目你怎么回事？我们啊最近这片都不做啊怎么回事？
一点热点不蹭，主要是我都没看，真的是
对，马上4月份北京国际电影节就要来了，那这个不知道又有什么好片子，反正看吧，就是有机会国内现在还是有机会看到好片子的。到时候再说。
好的，那今天关于奥斯卡的这个节目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吧。那我们好久没做节目了，还是要保持更新频率啊。我们一下子给大家推了三四部片子我觉得可以
够看半个月了，
大家可以对可以根据我们的推荐或者不推荐自行揣摩，我觉得这几部片子还都还是值得一看的。那还提醒一下，如果还没有加群的朋友，在微信中搜索准风乐坛播客的首字母 CFYTBK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群聊小助手，欢迎大家加群。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
Crying never did nobody no good, no how. That's why I don't cry. That's why I don't cry.Sometimes does somebody some good somehow. That's why I'm laughing now. That's why I'm laughing.Did me no good, no how, no how. That's why I can't love you now. That's why I can't love you.Did nobody no good.